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在这个第49讲里面，我们要开始《论语》的新的一篇，就是《公冶长》第五篇。这第五篇一共有27章，我们这一讲只讲前面的9章。这个9章的篇首，就是开始的那7章呢，都是孔子对学生们的一些评价。每章呢，我们听到他介绍那个被贬的人，就是说我们介绍一下哪一些人被孔子做这样的评价，所以就不多发挥。但是最后两章，就是第八跟第九章，是说到孔子对自己的评价，所以就可以多发挥一点。我们现在那个第一章所说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公冶长，一个是南容，他们两个都是孔子的学生。公冶长呢，他坐过牢，不过是被冤枉的，所以啊，孔子就把女儿嫁给了他。至于第二位这个南容，孔子说他不论是国家有道或者是国家无道，他都知道怎么样应付，所以孔子就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。这是第一章。第二章里面讲的这个子建，他比孔子小30岁。这个子建呢，很能够认识人，也会用他们用的得当，所以呢，他就造成了有的一种德智教化啊，很受欢迎，所以孔子就称他是君子。第三章是孔子对子贡的一个答话，说因为子贡问他，问孔子自己是怎么样啊，那么孔子说他是宗庙里的一种玉器，可以用来盛装那个书籍，就是供坐祭那一些植物，那一些果。第四章里头有人呢说这个冉雍，就是庄公，说他是很有这个人，就是行仁的人，可惜呢他的口才不太好。那么孔子就说啊，能言善道啊，反来招来人家的怨恨。说是假使冉雍行仁，是不是行仁，孔子说我不知道啊，但是何必非要有口才才行呢？就是表示行仁跟有口才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。在第五章里头报道啊，孔子安排这个七雕开这个人是比孔子小11岁的一个孔子的弟子，叫他去做官。而七雕开呀，就表示还没有这个信心。孔子听了他这样子的，好像是有自知之明呢，反而觉得高兴，因为他晓得不能够轻易的去做官。第六章里头记载了孔子说他有意要趁这个末法到海外去漂浮，那么他说啊，子路可以跟他去。那么子路听了孔子老师这样的赞美，当然很高兴了。那孔子又说了一句，说子路比我还更加勇敢，喜欢这个勇冒险，可是到哪里去找材料来治那个末法呢？所以这个取材呀，有的人讲好像是指子路不是可取的材，不过按照傅培荣教授的解释说，要趁末法还需要有木头啊，我们到哪里去找呢？所以到底孔子要怎么样，要讲的是什么不知道，但是无论如何给子路一个教训，也不要太高兴了。第七章是 孟武伯问了孔子的三个弟子啊，是否已经达到做人的那个标准，就是行人的标准。孔子说，这三个人呢，就是子路啊，就冉求啊，跟公西华呀、他们三个人呢、他们虽然各有所长，都很有本领，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行人的那种标准。所以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七章呢，都表示孔子啊，对他自己的门弟子很认识，也很关心。那么每个人提出来他的弟子怎么样，他能够很准确地说出他们的长短在哪里。500多年以后，我们也晓得耶稣有一批门徒。我们看到孔子跟门徒的关系，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到孔子这个耶稣跟他的12个宗徒或者70个门徒那种关系。现在就讲到最后两章，那个第8章跟第9章，我们讲是孔子对自己的评价都说一点。第8章呢，子谓子贡曰：“予与回也孰欲？”对曰：“次也何敢往回呀、回也闻一以知十，次也闻一以知二。”子曰：“弗如也，吾与与弗如也。”所以看到这个中国文字就比较懂，不过我们也听过很多次，意思就是这个子贡啊问孔子，他跟颜回是谁比较有才干或者有德行。那么子贡是很谦逊，也很有自知之明，他说我怎么能跟颜回来比呢？他说颜回听到一件事就会想到十件，我只能够听到一件想到两件。所以要解释的呢，就是听一知十，指对一个道理彻底的领悟，后来诸类旁通，无所遗漏。而说闻一知二，就是子贡讲他自己呀、是指领悟一个道理，但是还不到彻底跟周全的那种程度。所以这些老师跟学生的这个谈话，也真是说是了不起了。首先呢，老师敢问那样敏感的问题，他问他们两个谁比较好一些，是这样子的问题是不大多的见到的。其次呢，子贡的自知之明，即对他对自己的同学的那种客观的评价呀，也不多见。最后孔子自己承认他不如一个学生，他说他不如颜回，这更不多见了。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也问过类似的问题，虽然很不一样。他问这个彼得罗彼得是否比别人更爱他，彼得看见若望在旁边呢，就问耶稣若望将来怎么样呢？耶稣说别人的不用管，你来跟随我就行了，这是若望福音最后一章所说的。所以这里也有两个比较，不过都是以耶稣为主体，因为耶稣的身份呢，的确跟一般的老师是不同的，他不能够说自己不如某某的弟子，不然就是撒谎或者说客套话了。另一方面呢，这一章呢也显露，就是我们这个第8章显露孔子的坦诚跟谦虚，实在这样就是他的伟大。最后第9章宰予昼寝，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废土之前不可污也，予与与何书？”孔子是说，他说当初我对人呢、是看听他的话就信他，现在我要看听他的话还要看他的行为了。所以这也就是孔子承认自己也是在不断的学习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再见。